没有升起菩提心的呢，要让他升起菩提心。前面三品，那中间三品呢，是要已经升起菩提心的呢，让他不退转，不退转。然后后面到第九品呢，就是说已经升起菩提心的呢，如何让他更增上。那第十品是回向品，这样子。那这个入菩萨行论呢，我的传承是从色达一个堪布，还有法王如意宝，还有达赖喇嘛那边得到的，就是传承，就是在达赖喇嘛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就是听到第九品智慧品，那时候在印度第一次听到这部经的时候，刚好是达赖喇嘛在传这个，那他讲到第九品的时候，我刚到，那时候到的时候刚好讲第九品了，讲到第九品了，然后后来到色达去的时候也很巧，刚好到色达的时候，净明佛法刚好在讲入菩萨行的第九品，也是第九品，就智慧品。那这个，因为这个入行论呢，它是属于二转法轮的东西。它虽然讲慈悲心为主，可是在第九品，它就讲智慧品。在智慧里面，智慧品里面呢，它主要是把各种外道的各种各样的邪见全部破除掉。之后呢，甚至小圣的还有那个瑜伽行派的不了义的那个大圣里面比较不了义的那个经论呢，他就把它破除掉。然后就全部后面就讲中观那个应承派的那个见解，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后面讲的是很就近的那个思想啊，所以中观应承派就是说中观里面比较就近的观点，就是空性的一个真见的东西啊。所以主要这本呢入菩萨行论呢，每一个修行人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呢，他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呢，在这个文思这个入行论的过程中呢，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有些不正确的一些执着的观念哈，然后又是缺少慈悲心的观念，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这个入菩萨行的甘露呢，可以把我们心中的那个污垢呢清洗干净。啊，这个在藏传里面呢，非常非常的四大教派每个教派他们都会闻思这部经典，而且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特殊的一个著述来那个。然后在印度当年吉天菩萨他写下这个论点的时候，在100年之内就有100部著述他的论述出现了，在100年以内。然后后来就，可是因为印度就是像大家知道，去过印度人知道，他不是很重视历史，所以呢，他们很多资料都散失掉了。那大概只有8、9部吧，后来是流传到西藏，所以西藏也把译成藏文，所以8、9部论述在藏地保存下来。那西藏呢，就从传进去到现在，西藏大概有20部左右的论述，也是根据入菩萨行论写的。然后这些论述呢，可是在中文里面是很少，中文里面目前翻译过来的就是有无著菩萨的入行论的那个注释，还有一个龙莲华师他写的是格鲁派的加草节的那个注释，这样子。还有这个现在你们手上的一本是如实法师，台湾的如实法师他把它翻译的。那这本书呢，他翻译他其实在宋朝已经有天禧斋法师已经翻译成中文了，但是那时候翻译的很不通畅，所以呢就没有流传出来。其实这本论点非常好，但是他文章不通畅的关系，后来如实法师重新把它翻译。那目前看过的版本里面，龙莲华师跟他的翻译是比较最近翻译的，但如实法师翻译的是比较通畅，而且比较文章也比较优美啊。他是翻译过3次，他好像是翻译过3次才把它整理出来的。那色达的苏阿吉堪布他是用他的这个版本来讲解这样子。然后呢，然后那个以前呢，我在宜兰那边的时候，他们读书会，然后那时候呢，我是跟他们讲说，哦，我们呢那一年我们先学习那个因果方面的证件，就是讲叫他们看那个白夜经。还有咸鱼经，好，因为那时候之前我刚到色达的时候呢，净明婆罗皇他做了一个4年的计划，然后第一年就是说文思那个白夜经还有咸鱼经，先强调因果，把基础打好。然后呢，第二年呢，他就讲入行论，就是入行论主要是让大家发起真正的菩提心，从愿菩提心、心菩提心到第九品的圣意菩提心都有，都很圆满。啊，而且这个入行论呢，他不只说只有文思，他连修法都有。哦，他后面有修菩提的修法，自他交换修法都有，这样，所以他是文思修都具备的一个论点。然后那个，那净明佛皇第3年他就是要讲那个密宗的大幻化王，第4年就讲密宗最究竟的大圆满，这样子。 啊，所以那时候我是个毅然决心说，如果有这个因缘呢，我们也是好、哦、模仿一下，至少前面这两年我可以模仿一下，后面我不敢讲，反正前面呢，这个第一年呢，我们先闻思一下白叶经跟咸鱼经，啊，那时候刚好我们也在推那个什么念地藏经一万部，啊、那地藏经也是讲因果的，然后呢，第二年呢就讲入行论，但是后来因缘不具足，结果是先讲了那个楞严经，啊，楞严经好像是太深了，可能大家都听不懂。但入行论呢就很简单，每一个人都看得懂，每一句基本上都不懂的，可能最不好懂就第九品。第九品它很多很多讲那个哲学的思辨，各种外道的见解，其实他们的见解也是很细致的。然后呢，所以呢，但这次我这次讲了，主要想大家重点还是让大家发起那个菩提心。所以呢，第九品可能不是什么重点，那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呢有空多看一下入行论。然后呢，它这个就一共只有十品。你们可以把那颂词呢稍微念一遍，有空的慢慢去把它念一遍。那如果可以呢，每天至少念一品，这样最好。啊，或者是你们有时间可以把那个如是法师的注释呢，也可以先看一下。这样，那目前在台湾有版本，就是龙莲法师还有一个译本，他是贾草杰的那个，哦，那本也不厚。另外一本在网上应该可以抓到，就是说无著菩萨的苏阿吉堪布翻译的啊，那个也是这个叫入行论这个注释，这两本这样子比较可以掌握，大概知道他这个意思。好，然后呢，就说这个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好，就慢慢的反复多看他这个。如果呢你在看这个过程中呢，好像九分第一看第一品的时候，你在看的过程中呢，有几句话会触动你的心呢，你可以把它记起来、背起来，反复去思维，因为那句话可能是正念修行的要点。因为他其实他每一个句每一个文章全部不是结界菩萨自己编出来的，全部都是有来源的，都是佛大藏经里面出来的，都是有因有缘的，不是他自己随便编出来的。他还讲了，他所有的里面的东西呢都不是他自己乱编的，都是有经典的依据他才编出来，而是他只是把重新整理变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论点。那结界菩萨到底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呢如果不晓得这个人，我们觉得诶，这个入菩萨你到底每个人都说好，可是我更不晓得写的人到底是谁，或他是有什么样的功德、哦、所以呢我们呢等一下就讲一些他的故事。那结界菩萨呢，他一共有在藏地里面呢只有七个故事，有一个是多罗纳他的翻译的吧，他把他找出来的，有好、哦、一共有七个故事。我们可以先介绍让大家产对这个他呢这个著作论者，如果对他产生信心的话，就对他这个入行论比较会想去多看多了解。好、哦、啊，这个呢他呢原来是一个古印度南方一个贤江国的一个太子，叫名原名是叫吉凯。好、哦、那爸爸叫善凯，那他从小就信仰佛法，恭敬三宝，然后对他的自己的眷属、自己的家人，然后其他的他的那个部属啊，哈、哦、啊，他们其他的那个人都很慈善，常常的布施啊、财物啊给他们。好、哦、那从小的时候他就很聪明了、啊、所有的世间的知识他都学过了，而且都懂，都很精通。然后后来他跟一个叫做古苏鲁的一个瑜伽师，所以瑜伽师就是一个在家的修行人，瑜伽师，他跟这个古苏鲁求那个文殊智慧、文殊锐利智成就法。然后他修到这个以后呢，亲见本尊，就是看到文殊菩萨了。一般呢如果你修文殊法或修什么法，修到后来如果你很诚心呢，而且呢信心很具足，然后因缘也就是说各方面呢你这个信心呢业力都消除的时候，修到后来确实可以见到本尊的。那本尊呢现在亲自给你开示的。当年中科巴大师呢，这不是说过去才有这样，中科巴大师在修行的时候他也现见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可以就直接给他开示了，这样子。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是天方夜谭，而是真的如果努力修行的绝对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的。那他见到本尊，基本上见到本尊呢，这个一定有很高层次的正量才有办法，不是一般人了，他已经修到一个很高层次了。好、哦，所以呢，所以印度的很多大德阿底峡尊者他们呢，都认为几天论师呢，他呢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一般你知道修到正道见到本尊呢，或是甚至他自己就观了本尊这种，他们圣心修的时候，有时候就可以看到自己是本尊。第一步，他到修到个层次的时候呢，别人看他就是本尊。这样，然后在更深一个层次，就是整个就成佛了，这样子。所以呢，他那时候需要什么层次不晓得，但是基本上应该第一个层次绝对是有了，或第二个层次应该都有了哈、哦。然后呢， 阿底峡尊者他说，在普利道真巨论有想，我写过说，极天论师亲见文殊菩萨得道加持而现见真谛，就是当时开悟了，证道空性了，这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论师也有这样的说法，后来呢，这个极天菩萨在他的爸爸上海国王去世之后呢，大臣呢准备拥戴他来当国王了，然后呢，就在举行那个授权灌顶仪式的前夜，因为在印度呢，所谓灌顶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的意思就是，并不是说密宗的灌顶，而是灌顶就是你要当国王，王子要升王位当国王，所以要做有灌顶的仪式，要把四大太君弄个瓶子里面给他灌顶这样。啊，那一天呢，灌顶前一天，他就梦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跟他说呢，他就坐在他吉凯呢，这个吉凯他将要坐上去的那个王座上面，他梦到文殊菩萨坐在那位置，那文殊菩萨跟他说。说唯一的爱子啊，他说你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宝座，不是你应该坐的，我是你的上司，所以这位置应该是我坐，你不应该坐这个，你跟我一起坐这位置是不合理的，意思是叫他不要去当国王，因为当国王其实会犯到很多很多的那个，其实很多国王他并不想做什么坏事，可是很多因缘他就到不得不发动战争啊，或杀生啊，或怎么会造很多很多恶业的，所以呢他是希望他的文殊菩萨希望他呢去弘法利身，去解脱，去利益更多众生，而不是希望他当国王，可能会造很多业力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醒过来之后呢，另外一个梦是说呢，他是梦到杜母，就说太子是梦到杜母，然后用杜母呢用什么呢？他不是用那个宝瓶帮他灌水，用开水，热开水帮他灌顶，这样子。然后他就知道意思了，他就说这个。太子问杜母说：“哎，为什么用开水帮我灌顶呢？”杜母他说：“这个兽王选的灌顶的水呢，跟地狱的铁水，地狱的铁水是很热的，好，这地狱铁水一直是一样的。就说你这灌完顶，当国王要做很多不如法的事情，这样子。他并不是说他想做，可是就很多因缘就造成，你就一定要做这个，哦。然后呢，所以他这个太子醒来后，他很有智慧，他想要领悟到说，这个是佛菩萨给他加持，本尊呢、啊、应该。”另外一个说法是说，考据的时候说，应该是文殊菩萨这个比较可靠，因为呢，他主要是修文殊菩萨法的，所以应该不是见到杜母这样子。然后就说，但是这个这两传记都有记载，所以我们都把它讲出来。然后后来醒后就知道这个是佛菩萨给他的授记跟加持，所以他就舍弃王位这样子，他就舍弃王，然后升起出离心，然后就离开王宫，然后一个人呢就到荒野中就离开王宫就走了。然后呢，他在就因为他一个人走，什么东西没有带，然后就没有得到，就很饿哈、哦。然后就一直他可是很饿的时候，他就祈祷文殊菩萨加持。然后到第21天的时候呢，进入一个森林，然后他就找到一个很脏的水，他想说哦，好渴，都好久都没有喝到水，想要喝水。当时就出现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女孩子，告诉他说：“你不要喝脏水，要喝干净的水。”然后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干净的泉水边。然后泉水旁边呢有一个瑜伽师，也是个瑜伽士哦。然后呢，他这个瑜伽士是文殊菩萨化身哦。啊，刚刚把他叫他不要喝脏水的女孩子是杜母的化身。然后他就在那边喝完水，喝完水解了渴之后呢，他就跟那个瑜伽士求法。然后呢，那瑜伽士就传，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是很有根基的，也修行很好了，所以他就传了他很殊胜的法。然后之后呢，升起很深很深的一个境界。修行的境界，哦，这第一个传记到这里为止。然后之后呢，这个吉凯呢，因为他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哦，他还没有出家，还是一个居士而已，只是王子退位的王子而已。然后后来吉凯继续就往东跑到去游历东印度，到五师国的国王，哦，国土那边去。那那时候有些大臣知道他的武艺很高强，哦，他的那种因为他修法修得很厉害，所以他那种武艺刚刚并不是我们可能。中国这种打斗的武艺啊，而是说他有很强的那种能力，就是，然后他就把他推荐给五师国王当五师国王的那个保镖啊、哦。然后呢，有一天呢，那个国王就帮他当护卫，然后其他有些人会嫉妒他，因为当大臣就这样子的，你国王宠幸你的话呢，其他人就会对你不爽了，不爽他就想要嫉妒你，要害你。然后可是吉凯那时候他带了一把，因为他修文殊菩萨法，他带了一把是木剑。然后呢，他带了那把木剑，然后呢，就其他人就记住，他就说：“那这个吉凯菩萨根本就没办法，这个他根本就没办法保护你的。他那个武器是木剑，怎么可能保护你呢？哦，根本保护你。”然后这个国王也有点怀疑哦，对哦，他这样木剑怎么可能保护我？然后就说：“那你把 把剑拔出来给我看。好，那国王就要求他拔出来，但是呢，吉凯就跟他说，那国王，这个拔出来对你非常不好，那要不然这样子，你把一个眼睛闭起来，右眼闭起来，好，那我再拔出来，但是会伤害到你哦。那国王说，没关系，你伤害到没有关系，我算你无，赦你无罪。就他宝剑一拔出来之后，那剑是发很强的光，光的眼睛左眼当场把它掉下来，这样子，哦，然后他就国王就那时候就是国王就很疼痛，也很悔恨，叫他就知道哦，他是一个大成就者，然后所以他就跟其他所有那些大臣都跟他忏悔，跪下跟他忏悔，然后忏悔皈依他，然后呢，后来那个吉凯呢就把大王的眼睛就把他换回去，把他加持他，然后恢复原状，视力又恢复了，这样子。哦，然后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武师国王呢就很相信他了，就是他那时候就因为国王也皈依他了，所以他就在那边弘扬佛法。那弘扬佛法完以后就传完以后呢，他又走了，他又离开，他就准备去出家。那时候到我们去这些朝圣去过的地方，去那烂陀那边出家了，这样子。哦，这是第二个传记。然后呢，他到那烂陀寺之后呢，哦，这故事就跟这本《入行论》有关了，很精彩的故事在这里啊。他到里面，其实他一个，其实他本身已经是个大成就者了。他出家只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他事先出家。像其实以他来讲，对他而言，他那以他那当时的正量呢，就算他不出家，他要解脱已经没问题了，因为他证到空性了。可是如果要弘扬，真的弘扬佛法，利益更多众生，那事先出家像的话可以利益，所以他当时就到，因为那当时那烂陀大学是在印度是最有名的一个佛教大学，所以他去那边出家。啊，里面有500个班智达。然后他一直那个他的上师叫圣天，一直他会出家，然后那个他师父就叫他说，你就要叫吉天，吉天英文梵文叫祥提德巴，哦，吉天。然后呢，这个吉天菩萨到那边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功德呢全部隐藏起来，他就像一个很普通的，而且呢每天呢只有吃饭睡觉还有散步，所以所有的出家人看他说，这个家伙就是吃饭睡觉散步，这个不像出家，可是他又没有犯戒，没有破戒，你又不能赶他走，所以他们就想要刁难他，要整他。可是怎么整他呢？就是他们每一个年好像就要每一个人都要背诵一些论点经典。如果你每天只有吃饭睡觉散步，他一定背不起来的。好，那每一天他就准备要设一个很高的法座，没有楼梯，这样就让他出丑，让他爬不上去了。那如果他没有功德，其实爬不上去，然后设一个很高的法座上去，也要让他上去背经这样。好，那个时候呢，他当时呢在暗中他是编了《学集论》和《精奇论》这两本经，这是很重要的论点这样子啊。但是外面呢，他就因为他把自己的功德正量全部隐藏起来，没人知道他是一个大修行者这样啊。所以呢，后来呢，所有的出家人比丘要求管家要求说，要求他要找他的上师圣天，要圣天跟他讲说，你叫你弟子什么时候上去上台要去背经典，哦，一定要求他去背，如果他背不出来就把他赶出去。因为他什么事都不做，只有睡觉、吃饭、散步，哦，他们叫三祥者，哦，这样三祥者。然后呢，他们觉得他没有任何一点功德，他们只会找个机会要好好的羞辱他一下。啊，结果呢，当他的那一天呢，好送进那天，他们就把那个法座弄得很高，那没有楼梯，就结果呢，吉天菩萨就很轻易的就上法座去了，他就是视线神通就直接上去坐上去了。那坐上去以后呢，他也，那。其他人呢也是对他很有怀疑，虽然他看他就没有楼梯就可以上去，就很怀疑他，但是他们还是很想让他出丑，因为觉得他什么都只有睡觉吃饭散步什么都不会的。然后呢，啊，吉天菩萨就在上面就问他们说，你们想听有的论点呢，还是听从来没有过的论点？那他们都说，那我大家听没有从来没有过的论点。然后他开始背，就背，他就把那个入行论，从那时候入行第一次在人间村，就那个时候他在法座上就把入行论从头到尾背出来了，这样子。然后呢，背出来的时候呢，他到第九品有一句话哈，有一个四句偈，很这时候呢，在背的时候，其实呢，那时候天空瑞香焚尘，很多文殊菩萨都显，甚至文殊菩萨都显现在空中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把那个直接从把他那个入行论全部讲出来，然后念到若第九品有一句话叫若实无实法，皆不住心前。耳识无他相，无缘最极灭。这句话是讲到，这句话就是入行论里面最深的一句，跟空性有关的，就是说实有的法跟无实的法呢，都不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呢，这时候没有其他的现象，没有其他的那个了，就是空性啊， 那时候你心中没有任何执着的时候，对有时的无时的环都不执着的时候，那就是整个就是空性的心境界了。谈念这句话的时候呢，身体已经腾空了，就开始飞起来了。然后呢，他就一直，可是因为那第六品，这句话在也是第六品的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了。然后他就在腾空的过程中，把第四品回向品全部都念完，念完之后完全消失了，就走了。但因为他世间神通，所以他就不留在那烂土寺，就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去了，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时候那烂土寺其实是很多高人的，他有很多班智达，都是所谓班智达就是精通五明的学者，五明就是说音明辩经的音明、声明，还有一方明、工巧明，还有音明、内明就讲佛法的，就精通这五明的四个叫班智达。然后呢，那时候有三个班智达把他讲的都背起来，一个是背了700颂，一个是背了1000颂，另外一个背1000颂。但是后来他们就说，但他们觉得这个入行论太好了，然后呢，所以是那烂陀寺就派人去找那个吉田菩萨，或听说他在南印度，还是好像找大师在南印度吧。好，那是吉祥塔，然后呢，找到他以后，他们想把他请回来，请他，但是他说他不回来了。然后所以其他的班师长就问他说，那你可以把那个入行论的真正的颂词给我，因为现在背下来，因为他们那些很厉害的，他听一遍就背起来，过而不忘的，所以他们但有差距的。后来他就说，那到哪一个背的正确，他说是中印度那个背的正确。然后他就把那个，然后他还说在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面呢，这个入行论的颂词还有学籍论还有经济论都有，都在里面。他就把这个传给那个班师长，然后叫他去里面把那个整个拿出来，这样子。后来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入行论呢就开始弘扬在世间了，这样子。所以就知道，但这个吉田菩萨呢不是一般人，是真正是有正量的一个活菩萨，他不是一般人。然后后面呢，就一般的后面呢，就是叫之后他继续在修行。他修行呢就是比较特殊的方法了。好，他吉祥在吉祥功德塔那时候有僧侣500比丘，然后他在里面搭一个茅棚，因为是很多。很多出家人都是一个茅棚，很简单的茅棚，就打坐，然后就天天修法，像泰国他们都这样子，我就专心修法而已。然后他里面也住在搭一个茅棚，在那边修法，闭关修法。然后可是很多比丘人都看到说，很多森林里面的野兽啊，都进入他的帐篷，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这样，然后看到他好像是在吃肉，好像吃大块的肉这样吃，然后他们觉得这不对，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说这样不行，他们觉得他这个。吉祥菩萨这个比丘呢，因为他比丘不能杀生的，他就比丘是有杀生的罪嫌，所以他们就敲剑锥，把500比丘都集合起来，准备把吉祥菩萨赶出去。他们在集合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从吉祥菩萨帐篷呢，那些野兽刚刚以前进去的野兽一直全部走出来，而且更健壮，因为他们都认得，因为那野兽常常都在附近，所以他们就全部都跑出来，然后哇，他们就，所以他们就对吉祥菩萨产生很大的信心了。可是吉祥菩萨就他不让他知道他有什么功德，所以他马上就离开了。然后可是这时候僧众想要把他留下来，他说我不留了，我要走了，他就真的走了。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他是修行，他穿了一个乞丐就穿很简单的衣服，什么都不带，然后就吃，看到什么东西就吃什么，这样子的。这种密法的修行，有这样的修行的，现在还有人这样修行，他叫乌出马的密行。那就是其实在最近以前前几年叫纽修堪仁波切，在美国也很出名的。这个呢，当年他也修这种密法，他修到一个程度以后，等于修到一个正量之后呢，他呢什么都不带，就穿这样一个衣服就走出去了。然后他也身上也没有钱，没有任何东西，然后他有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人家骂他对他好，他完全都是不会起任何的那个，他就透过这个来修他的心，这样子。在任何境界都是用这样来修行，这样子。这种是很比较高层次的修法，这样就是说他这样在各种情况去锻炼，因为他没有任何钱，所以没有人对他好，那他也没有认识，去的地方就是没有认识他的，就算他有正量也没人知道，所以呢人家不会对他好，也不会特别怎样，甚至有人骂他、找他麻烦都有可能，欺负他都有可能。可是他们完全不会起任何的心念，就那时候他调自己的心念，这样，他认识这个一切都是心的化现，这样。这种修法是很高层次的修法。那时候纽修堪仁波切在印度，他也做这样修行，就穿了一件衣服就出去了，好几年才回来， 好几年又才回来这样子。啊，最近呢有一个去年啊前年有一个民族仁波切，也是很出名的仁波切，他在国外有很多很多弟子啊，以及美国各式世界各地的中心啊，他也有很多很多弟子啊，他就跟他弟子说他闭关三年，然后呢他就写一封信在他房间里面啊，去年前年也在菩提伽耶那边，他在印度，他把信写完他说他走了，就穿了一套衣服就走出去了这样子。因为他在印度，印度人不信佛法，都信印度教的，所以呢没有人会供养他，没有人认识他，然后他走到那种像我们去朝圣那个地方很穷很落后的地方去啊，然后看到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一直在修，在各种境界中去调练自己的心这样子。我说这种修法在密法里面是比较高层次的修法，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人在修这种法的。哦，然后当时吉耶不在修这样的法，这个是很特殊的法。然后呢当地呢有个叫加底毗舍里王，有个女仆，然后她来倒洗脚水的时候就不那吉耶菩萨好像刚好在附近，她一泼出去刚好倒到她，她没有注意到吉耶菩萨在那边，哎，倒起来，哎，怎么倒了一个出家人啊，不好意思这样子。可是那个一倒起来说一喷到她身上的时候，那个水全部都沸腾都干掉了，一下就干掉了啊，那女仆吓一跳，然后她吓一跳是准备去在找他的时候跟他讲对不起的时候，哎，吉耶菩萨已经跑掉，马上不见，突然间就消失掉了，因为他已经有神通了。然后后来那时候呢有一个叫做香加日德瓦的外道的国王跟国王说呢，如果两天以后齁，哦，有外道，那时候印度人的外道很厉害的，就他们拜的是啊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可能就是那个虚法吧，我们那个在印度不是个虚法，好像就是个虚法吧。他在空中，他会一个大自在天的坛城在空中。如果他画出来呢，佛教徒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破解掉的话呢，那你们全国的佛教徒都给我改信那个我这个印度教这样子。哦，他说如果你因为那个外道已经有神通，他说如果我画出来这个坛城，空中画的坛城，你们佛教也没有办法破坏它的话，我要把你佛教经全部毁坏，所有佛教徒全部改信我，身中全部还俗这样子。哦，然后那时候印度是这样子，就是你要不然比神通，要比辩经，你辩输了，比输了，你就是归我这边来。这样，那是印度是有这个传统的。然后呢，后来呢，就国王就赶快召集僧众啊，跟他们讲说，外道跟你们挑战这个，啊，你们看有没有人可以来挡住他，可以破他的坛城。然后可僧众中那时候可能他们都是辩经的文士为主，就是可能也有修得很好，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大没有大神通的人，那没有办法。那国王就很焦虑，结果那女仆就跟他说，哎，他那天跟国王报告说，他有一天他在倒洗澡水的时候不小心倒到一个比丘，那比丘穿得破破烂烂的，可是一水一倒上去，他水马上就沸腾干掉了，他吓一跳可能就不见了。然后国王说你马上去把这个人找出来，然后后来就女仆就赶快到处去找，好，后来就果然在一个树下呢找了很久之后找到了，在树下找了个吉天论师，然后他就跟把这个来意说明说，外道跟他挑战，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外道这个坛城摧坏的话呢，他们这个国家的佛教就全部被毁灭了这样子。那吉耶菩萨就说好，那可以，他就马上就答应他说我会过来帮忙，然后就说到时候你准备一瓶水啊，两块布还有一个火种，这样就好了。那第三天早上呢，这外道师就开始在用彩色的土在空中就画坛城了，他们用神通画的，画了大自然坛城，然后刚画出来呢，那几天呢吉耶菩萨就入一个风瑜伽定，当场把自己就变成风，到处都是风，就是一下把那个就整个摧毁了这样子。然后摧毁之后呢，那个什么把那个外暴风雨，然后把那个外道城都摧毁，然后所以那外道们也被那个吉天菩萨那个风给吹走了，那个他风强到可以把人吹走这样子。好，那时候这时候天地一片混乱，然后是这时候吉天菩萨他从眉心就放出一个光芒出来，光明出来，把国王照亮，国王让国王和王后不要害怕，好，叫他不要害怕。然后呢，所以国王他的衣服也比较凌乱，满身都尘土。然后那个女仆呢，就预先准备好那个，他说一个一瓶水，帮他们冲洗一下。然后把两块布给国王跟王后，好，然后用火点燃的火种，让国王取暖这样子。那所以国王就觉得很温暖、很舒适的，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后后来就国王就把当地的外道神像全部拆掉，这样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如果你视线神变或变经输了，你就是归到这边来，就被拆掉这样。如果那是佛教变输的，佛教就变掉了。所以印度当时的规矩是这个样子的，这也是很公平的。如果你修行不好，你的变经不好， 哦，那就是被你就要归到这边过来这样子，那因为常常这样子，嗯，哦，所以这个叫做啊，吉祥菩萨降伏歪道，所以吉祥菩萨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确实是一个大成就者，在密法的一个大成就者，他不是只有精通显宗的论点而已，但是他确实从显宗的经典开始修这个菩萨行，对，然后进入那个密法的。哦，后来吉祥的是就到印度东方的曼加达那个地方呢，然后跟那个外道进行一场辩论，也说吉祥论师他并不是只会神通，他辩经也是很厉害的，因为他在那兰陀大学待过，其实基本上一个大成就者的话呢，他绝对不是只会讲经，只会显现神通而已，他讲经说完了全都没问题，因为他所有经论的意思呢，证到空性的时候，所有经论意思自然都了然于心，哦，他讲的会很各个角度都可以讲到，不会说只讲的。我们一般人呢，辩经或是学习论点呢，我们只看到一个角度，没办法很圆融的。可是真到空性，他们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从各个角度来讲解，就讲会很圆融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那时候一辩经呢，就把那个把外道全部都打败了，辩经靠辩的把他辩打败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些500个外道的外道的那个门徒和那里闹饥荒，所以外道的门徒呢都没有食物，很饥饿，所以呢他们就很乌克兰就说，这时候只要谁给我们食物，我们就信奉他的教，信奉他的宗教这样子。那杰多斯就去画一碗米饭，去跟人家托钵化缘，化完米饭，然后他就用神变加持这个米饭变成很多碗，让他们吃得饱饱的这样子。哦，所以那些人全部都跟他们，跟吉德文斯学法，然后他就把教皈依他们，来带他们皈依佛门哦，这样子。所以他呢，他实现了很多神变啊，这样子。那有些神变当然有些外道也有办法这样子的啦。那假如说那个像圣经里面也有讲，耶稣也可以把几条鱼就变得很多，让很多人吃饱啊。所以这个神通是很多人都可以有的。但是呢，吉祥菩萨最主要他有那种空性的正见，他那个还有呢，最主要他那种悲心，我们这个是，一般的外道并不是那么全部都具有的，最主要是空性的正见是外道是没有的。外道也是有相似的慈悲心，但并没有菩提心或者慈悲心的。但是最初这本论点呢，最主要说让大家学这个论点呢，可以升起菩提心，这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这次学这论点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哈。好，那我现在我们开始讲那个讲法还有文法的相，就是说呢，在上师在讲法，弟子在文法的时候呢，应该呢讲法文法要圆满这样子的。一般呢讲法有三种讲法方式，第一个是佛陀讲法方式，这我们是做不到了，因为这只有释迦牟尼佛会做到的。他在讲法的时候都会事先神变，有时候摆好相光会晃光照三千大千世界，然后呢广长舌下也可以骗护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子的。好，然后呢他讲出来的话呢，一个言音说法呢，所有众生呢，六道众生都可以了解这样子。他讲的是我们觉得听的是人话，可是可能天道的阿修罗的仙人他们听到的话就是他们懂的话，或动物出生到听到就是他们的话这样。所以这是佛陀讲经的方式，那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佛陀讲经的时候呢，他完全知道当时在会场的根基立顿，他讲话刚刚好，他不会讲多也不会讲少，就讲适合你听的这一部分，可以打开你目前的疑惑的这一部分。他不会讲太多，讲太多你也吸收不了，讲太少又不够力，所以他讲的刚刚好啊。这个是佛陀讲法的那个力量。那一般人现在呢是不可能有这样，就释迦牟尼佛时代才有了。但是呢讲经，所以我看佛经呢，佛经跟论点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佛经呢，它呢一讲经的时候呢，他是以当机者，就是说，哦，当时释迦牟尼讲经，现在对哪些弟子或哪些居士讲经，所以他当时针对这些人的根基讲的那些经文，但这些经文呢，就不是很全面，他只是针对这个人特别好，特别有帮助，可以解除这个人疑惑，让他相信佛法，解除他的邪见，他进入佛法。但是呢，他并没有个很详细的次第。但是呢，我们如果讲论的话就不一样了，像入行论还有入中论，它就很有次第，它就把等于把大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讲过有关悲心的或空性的见解，很有次第的一个一个排上来， 那让你从初学完全不了解什么是菩提心，先知道菩提心的功德，然后再学习什么是菩提心，然后先忏悔业障，然后再修行，然后再安忍，怎么样一步一步修上来，这样。所以在论点呢，它就很有系统，它跟经文是不一样的。那经文因为它只是针对当机众，当时就有效，所以它是有它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时间和空间的那个考量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论在论点的话呢，是任何人都可以修行的，就是说虽然呢未必单单对你的根基，可是所以所有大众的根基呢，它全部都可以含摄在里面，所以论点它是比较广泛而且很有系统这样的传讲。啊，另外一种是阿罗汉传讲的方式，它也是一样以他们阿罗汉的神通智慧来观察众生的根基来讲经说法啊，这个我们也做不到了，我也不是阿罗汉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以班智达的方式的传讲方式。那班智达方式传讲就是他们有两个，在印度有两个传承，一个是戒香寺，还有一个是那烂陀寺。戒香寺就是阿底亚尊者，就是戒香寺出来的。那我们这个尼玛派的传承主要是龙树菩萨跟莲花生大士，他们都是那烂陀寺出来的，这样子。所以主要以那戒香寺的传承，现在好像也没有了，现在只有像那烂陀这种传讲的方式，这样。那传讲的方式呢，就是它有论点啊，讲摄的有五种，有五个方式，就是是何为造论者，就是谁是做这个论的人哦，集经菩萨我们刚才知道了，然后在哪处何处集结的，他要先讲这个东西，要讲个论之前要先讲这个东西，然后呢论点是什么范围的，然后是什么这样的必要要讲这个论点，然后这个全论呢是为了什么而宣讲的。所以这个就是说龙树菩萨跟涅槃大师呢，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方式来传讲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方法来传讲。我说第一个是讲什么是造论呢，就是我们讲入心论，就是齐天菩萨我们刚才讲过他的一些功德和事迹还有正量哈，然后就这时候我们对他升起信心，然后对他做了论也会有信心的。好，那第二个就是在哪里集结呢，这个日行论主要是由三藏中的内容而总集而成的，哦，这刚刚也提过了，哦，那每一句呢它的句意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都可以找到相对的句子在里面的，它可能不是每一个字都一样，但基本上那个句意都有，都在大藏经里面，绝对不是集结菩萨自己呢编撰出来的，哦，然后呢第三个呢，这是属于哪一种范围呢，它是属于大圣的论点，不是小圣的，哦，有话菩提心，然后呢它属于二转法轮，想空性般若法轮，就是中观应成派的。那因为它是第九品，就讲这个东西的。哦，第四呢是何种必要所传之论，为什么有我们要来学习呢？学习论能够生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啊，这个呢主要让我们升起呢，最主要是让我们升起无上的菩提心。第一个先升起什么是菩提心的功德，然后愿菩提心、行菩提心，还有生意菩提心，它这里面都有这样的的讲法和修法了，哦，然后第五条呢，它这个论呢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所传的论从开始到结尾所讲的内容呢，最重要一条就是如何去发菩提心。就我们刚刚讲过，在八处仁波切，华智仁波切有人翻译叫八处仁波切，然后他把这个全论分成十个部分，前面三品就是没有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如何去发起菩提心，然后中间三品就是已经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如何让它不退转？啊，后面三品就是说，已经发起菩提心了，如何再让它更增上？哦，它里面又用很多很多的例子，哦，是很有意思的例子。哦，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例子啊，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也记得，就是呢，如果呢，地上有荆棘，很多很多的刺，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把地上都铺上皮，那我们走路就不会痛，不会刺到了，对不对？那可是齐天菩萨就说，其实你只要你脚上穿了一双皮鞋，你就可以走遍大地，不会被刺伤了。这样，那这皮鞋代表就是说，只要有菩提心，你可以走遍世界，绝对不会受到伤害的。这样子，只要我们真的具备这个无上的菩提心呢，啊，走遍大地都不会受到伤害的。所以这里面它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和例子，哦，都是非常的，而且文句也很优美。然后我们呢以后呢就可以一起来一起共同研读这个论点，哦，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哦，常住行论主要阐释就是花菩提心，还有学菩提学菩萨行的那个大圣的次第论，道次第。就如果是修菩提心，这个道中间还有次第的修法，哦，他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哦，然后呢，在弟子闻法呢，说弟子在听闻的法相方式，还有有分呢，发心还有行为两种。哦，发心呢，就是说显宗的花菩提心两种，一个是显宗的花菩提心，一个是密宗的发无上的清净心。那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哦，密宗的花菩提心就是说，你要把讲法上是真成佛，这个地方呢当个净土，然后我们的眷属呢，你们同学都是空心永护，哦，空心永世的自信，然后呢法呢是究竟了义的大圣法，时间呢是三时五时的清净时，就是离开平等时，就是没有时间的差别的。哦，他说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除了你对密法定有相当的了解，或是对楞伽经这样的论点呢，已经这个经典呢已经很清楚了，才帮我发起这样密宗的话。那一般我们是发起显宗的话，菩提心就是希望呢，一切三界的众生呢都得到究竟解脱，发菩提心这样子，我们就先发这个心就可以了。好，哦，然后行为呢，我们要分成所断跟所取，就是所断就是说气的三过，就是闻法时呢，我们的耳朵呢不要跑到其他地方听其他的东西，然后心呢不要离开这个听法的内容，哦，或是呢还心还想着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不好。哦，然后呢所以就说入户口的气漏气，或就是等于说一个假设一个碗好了，一个碗呢这个如果碗把杯子盖起来呢，它等于接不到水，没办法倒水，碗裂开了它会漏水，或是碗里面脏脏的，有里面是有脏的东西的话，那也是没办法成很好的正法甘露，这样子就说这个，啊，所以说这个气有三过，就是这个三过哈，啊，六垢呢，就是说听法者呢认为自己呢还比说法上师更好，而起傲慢心，或对说法的上师跟法呢没有信心，然后再就是他不努力求法，然后呢心事呢外散，然后是呢五根呢内收太过，内收太过就是昏沉了，就睡着了，哦，然后呢就是说还有另外就是说因为讲法时间太久了，因为藏地啊印度其实他们讲话很多都在室外讲法，所以呢风雨呢风吹雨打他受不了啊，然后就觉得哎呀很烦啊，或者很无聊啊，这样子，哦，就不要生起疲倦心。然后再来就是说无不辞，就是说在听法的时候呢就不要只听文字但是不了解它意义，或是只了解意义但是不了解这个文字，哦，啊，就是说或是呢不去懂它的意义而来读诵这个经典，哦，或是这个它这个论点它是有个次第的，如果这个次第呢错谬颠倒了也不好，哦，这种就是要断除的。所以这个三过六垢五不辞呢，如果断除呢，我们呢在闻法方面就会比较圆满。好，然后呢就是然后另外还有一止四想，就是说在听法者呢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病人，然后呢这个法呢当作一个药，它可以治我们的病，好，哦，治我们的烦恼之病，然后最主要应该是这个法，这个这部入行中主要对治我们的嗔心，还有最主要嗔心的，好，哦，然后呢所以起法的上师呢当作是一个医生的想法，然后呢精进修法呢当作治病那个想法，好，所以这个就是弟子的听闻法的方式。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今天先大概先讲到这里，好，先讲到这里，现在几点了？2:30是，好，先讲那样，先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入行论的那个功德，还有他这个诸论的论解，然后希望大家呢有空呢先看一下这个论点，每天就看一点，哦，可能这第一次传讲我们可能刚开始可能是2个礼拜讲一次啦，哦，2个礼拜讲一次，然后呢以后呢看音乐如果可以就1个礼拜讲一次，或是呢换个地方讲，这样子不一定都到中心来讲，因为这边比较远，所以比较台中的居住比较多的话也可以改在台中讲就可以了，这样子。 今天先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论的内容，然后大家有空了先回去把这个入行论的颂词可以先看一遍。颂词就是它有一共1000个颂词，哦，基本上大概是一品大概100个左右。然后呢，它的文章呢非常的优美，不止优美，而且它意趣很深，而且也很平实，很白话，每个人都看得懂。但是呢，你反复想的时候，它意趣非常深啊，而它确实可以对治我们前面确实有出离心的部分，然后也可以对治我们的贪心，但最主要是整个对治我们嗔心的部分，这样子。然后第九品就是对治我们的啊整个污名呢，是痴心的部分啊。这个呢，如果大家呢，年轻的人呢，应该是可以把它背起来最好。以前我们看部的时候，看部人都会讲说，什么叫年轻呢？只要是50岁以下都算年轻了。这样子啊，最好就是，但是50岁以上看不就说多念几遍就好了，就不用背没关系，可能你要多念几遍，多看几遍。那如果可以每天呢念一品颂词，那你们可以，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里有结缘的哈，那因为是如是法师讲了，他也是讲了很多遍，他现在还继续在屏东讲，这样子。那因为这篇论点在台湾呢传讲有人传讲过，可是并不是很频繁，尤其在汉传是很可惜。这个论点没有去学习的是很可惜，因为呢它是很有刺激，很有那个一步一步的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诶，我们的问题出在哪边，为什么修行上不去，为什么哪要念一个咒语，哪要念一部经，哪力量那么大，可是我也念咒语，我也念佛号啊，可是呢为什么修行要停在这个地方，那其实就是动机发现没有调好。然后在藏传佛法里面很重视就是如何调整我们的动机跟发心。那动机发心第一个一定是无常心要发出来，还有出离心，然后再来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呢，所有的论点里面讲的最细致的就是入行论了，它可以把我们这个动机发心不正确的那个贪嗔痴啊，通通抓出来。你在念这一遍慢慢看一遍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个力量的，就是说诶，这个觉得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这个确实是真的是佛法的甘露。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多看几遍呢，心自然会就柔软下来了。这样子，有些人像巴楚仁波切，就藏地一个巴楚仁波切，在18世纪很出名的一个，也是一个游方的那个游方僧。他呢，每天念一部入行论，1000个颂词，每天念一部。然后他有时候他到那个听说那个地方，哦，那个山洞里面闹很多鬼啊，很多鬼的地方，他就跑去那边念一部入行论。那样就好了，就没有不闹鬼了，这样子。然后他藏地也是，那时候藏地，其实藏地呢鬼神特别特别多。那时候18世纪的时候呢，藏地呢到处都是僵尸，所以僵尸就是人死掉以后呢，只要动物跳过去，他就变僵尸了，然后会伤害人了。所以藏人一般他们把人死掉，他就把它绑起来，绑紧紧的，怕他变僵尸。然后呢过几天就把他搬到那个天葬台去天葬，砍掉天葬。可是那时候在巴楚仁波切那个时代非常非常多的讲师，可是后来就巴楚仁波切开始到处讲这个入行论，讲完之后诶，藏地僵尸变得很少了，这样。所以那僵尸其实就是那动物跳过去的，可能就是一些鬼魂就进出这个尸体啊，然后去害人，这样子。那可是透过这个传讲入行论，他把这个现象全部都消除掉，消除掉很多了。后来就很，我们到藏地去的时候也很少听到说诶，哪里有僵尸啊，那可是以前非常非常多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就我们看过很多藏地的比较早期的做那个，哦，很多很多，跟达赖喇嘛6世都碰到好多，他都被僵尸打得一塌糊涂的。达赖喇嘛6世的时候，他说到哪里去，然后就有那僵尸这样子，后来是用普巴杵插到那个僵尸的心里面，一个僵尸就可以把很多人都伤害了，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确实藏地确实是很多，可是所以说，不论再怎么厉害呢，巴楚仁波切并没有修什么威猛的法啊什么，他只是讲菩提心这个修法，讲入行论，就讲一讲他们自然整个地方都的。或者他也要求他的弟子，他有4个大弟子，要求他们到各地去帮他讲入行论，这样他要求他们多讲，这样。所以藏地到后来就是，连达赖喇嘛都很佩服他。虽然是这个巴楚仁波切是里玛派的，可是呢，达赖喇嘛那时候他也因为巴楚仁波切有写过一个论点，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是他这个论点是近，可能是比较最近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论点。所以他这个，但这个目前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啊。那堪布说他那时候，苏埃利堪布是有发言，他说要把所有入行的论 的注述全部翻译成中文，啊，那就大家等等看，如果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一本论点。啊，目前呢，只有可以，可能下次可以给大家，就是说，嗯，这个巴祖仁波切他写的那个科判这样，哦，科判他是已经弄出来了，有整理出来这样子。好，那么今天先暂时先讲到这里。今天是介绍让大家知道，那希望下次开始我们就开始，直接进入正文讲解了啊，哦。嗯。